第75则，乌桕削得嫩吗？我们先讲元武秦祖师在这则公案前的垂示。临风宝剑，长路现前，亦能杀人，亦能活人。临风宝剑比喻佛性及其妙用。临济禅师说，有时一鹤如金刚王宝剑，有时一鹤如巨地狮子，有时一鹤如炭干银草，有时一鹤不作一鹤用。这里的临风宝剑就是金刚王宝剑，金刚异常坚固，能损坏所有的物体而不被一切物体所损坏。金刚王是金刚中之王，更是坚固无比，可想而知这样的宝剑是何等的锋利，故称临风，比喻悟道的大祖师睿智无边，能仗此慧剑斩断一切妄想执着，不但斩断了自己的妄想执着，而且有开示学人的善巧方便，也能斩断学人的妄想执着。长路现前，长就是不间断。香林成远禅师说，老僧40年才打成一片，打成一片就是没有间断，40年才得到这个长，可见古人用功多么有恒心。现在的人大多缺乏恒心，不能几十年如一日的念兹在兹，所以修行者多，成道者少。有的人说现在是末法时代，没有人能成道了，他不知道正法末法只在人心。你有恒心，不怕艰难困苦，就是正法。你没有恒心，朝三暮四，知难而退，那就是末法了。并不是现在连一个人也不能成道。无佛时代，没有佛法的教化，尚有独觉出世。何况现在是有佛时代，还有佛法在啊。你只要有恒心，不怕艰难困苦，或念佛，或参禅，或修密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还怕不能成道吗？一定也会临风宝剑，长路现前的。临风宝剑，我们的佛性常在当人面门放光，无有隐藏，一切行为举止庆慨吊臂，不无是他的妙用，不无是他的显现。所以说长路现前，亦能杀人，亦能活人。杀人就是杀掉自己和学人的妄想执着，杀掉自己和学人对境生心的宿习，杀掉这些，佛性就会朗然现前。佛性原是天然本具，不从外得，但因对境生心，妄执妄取，因妄而造业，因业而受报，从而生生不息，六道轮回，头出头没，无有出期。杀掉妄执妄取的习气，佛性本自现成，此即杀人刀也。出除妄执，一念空灵，心平如镜，百害调适，此时即已着于此境。若死住于此，即是死水不藏龙，就不能起无边的妙用了，故而此时就需活人。活人就是激励处于死定的学人活跃起来，去掉颠倒妄想，妄念息处，菩提现前，起一切妙用而无取舍，即是一尊大好活佛，此即活人见也。这段话是说，只要我们心空无住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信手拈来皆是妙用，既能除去妄想执着杀人，又能发起种种妙用利益群生，同时可以为他人做榜样，引人入道，活人。杀人时绝不会伤风犯手，藕断丝连，活人时绝不会落入苛哭漫扯葛藤。何以如此潇洒自在，纵获玉如，临风宝剑，长路现前故也。再比在此，同得同失。善知识与学人敌面相成， 若俱是明眼人，必是彼此一如。尽管机锋转移，乃至宾主互换，也都是转碌碌的，像水上葫芦，按着便转，不会死在锯下。这便是同德。本公案中的乌臼和尚与定州来僧就是这样。这是临济禅师所讲的主看主，若是主看宾，宾看主，乃至宾看宾，就不是这样。宾看主是明眼学人遇上了瞎眼善知识，主看宾是学人有落处，虽经善知识点拨，还抵死不肯放。宾看宾者，两个俱是瞎汉。慢说宾看宾是同师，就连宾看主，主看宾也是同师，二者共同失去禅宗的宗旨，何以如此？为非弃众生说甚深法，是菩萨谬。他不是能弃入甚深佛法的根性，你出于菩萨的悲心，硬是为他说甚深的佛法，直指他见性。他不能弃入，你即使浑身落草，又有何用？牛须吃草，也要他自己吃才可以。按牛头吃草，岂不是错误吗？所以说是菩萨谬。下面举一则主看宾的公案。有一僧问百丈禅师：“抱蒲头师，请师一见。”蒲是玉石，剔除石质，便成为价值连城的美玉。他用蒲来比喻佛性。这僧有误处，他是来求印证的。百丈禅师说：“昨夜南山虎咬大虫，诸位听过丙丁童子来求火的公案吗？丙丁本来属于火，却又来求火，比喻你本来是佛，却又来求佛。但这要弃在实处，世事无碍，才叫脚跟点地。若弃不到实处，只是理解，死在句下，也没有什么用处。我们在这儿不能扯得太远，再去讲丙丁童子来求火的公案。你只要知道老虎就是大虫，虎咬大虫与丙丁童子来求火是同一种意蕴就行了。这僧来求印证，求者是谁？印证何物？所以百丈禅师用虎咬大虫作喻。这僧说：“不谬，真全。为什么不垂方便？”这话前半句还不错，却拖了后半句一条尾巴，那就面目全非了。既然不谬真全，还要再垂什么方便？百丈禅师答他：“掩耳盗铃汉，我用虎咬大虫作喻，已经鉴定了你所抱之蒲。你若真的以至不疑之地，这不是已经印证过了吗？不妙真全，答得也不错。若再垂方便，说你明心见性，说你开悟，岂不是头上安头吗？真到不疑之地，明即是心，见即是性，何用再说明心见性？秘迷尚不可得，哪里还有悟的概念呢？”这僧不是没有悟处，而是落入概念，不能透彻，还要祖师再垂方便肯他。他不能自肯，还要祖师见他这仆，要祖师肯，这岂不是自己骗自己吗？多么像掩耳盗铃啊！所以百丈禅师答他：“掩耳盗铃汉。”这僧到此仍不行心，却说：“不遇中郎见，孩童也摄心。”中郎就是医生，能鉴别出药草和柴草的不同。他的意思是，若百丈禅师不垂方便肯他，那他这仆还是和野外破房子里的柴草相同，没有什么价值。百丈禅师便打。百丈禅师是大手笔的宗师，棒下无声人，要打掉他的概念，救他，让他透彻。这僧挨了棒， 大声叫道：“苍天，苍天！”却也颇似棒下已经透彻的样子。百丈禅师说：“得与莫多口。”这是说，我打你是因为你多嘴，一句不谬真诠已够，还要我再捶方便，还要再引我也多嘴，从而浑身落草啊。这僧若在此时将他的粘着抖落干净，便可赤裸裸净洒洒潇洒自在去，谁知他还是死抱着见性印证等观念不放，反而说罕遇之音，拂袖便行。他走后，百丈禅师说：“百丈今日疏却一半，两个人，一人一半。”这僧落入概念而不自知，答也没有答醒，输了一半。百丈禅师善巧点拨，不惜行棒，却未奏效，输了另一半。尽管百丈禅师道眼通明，也被这僧带累的输却一半，这岂不是同失吗？再比在此，同得同失的另一个意思是，两个明眼人疾风相见，得者同得，拓出无助的真知，失者同失，打失有助的葛藤。尽管疾风转移，宾主互换，二者仍是浑然一体，无二无别。他们你来我往，有张有弛，弃无言之妙旨与嬉笑怒骂之际，显无相之本体与情权束缚之间，无比无此，无得无失，活泼泼地烘托出无挂无碍、自在潇洒的灵明之心，这岂是掩耳盗铃汉所能梦见的吗？若要提持，依任提持；若要平展，依任平展。提是高提祖印，持是把持要金，提持就是观不容真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。所谓一意在目，空华乱坠，犹如蚊子上铁牛，无你下口处。到这里还要辨什么迷雾，分什么宾主，此时不落宾主。平是平直，舒是舒展，平展就不像提持那样陡峭。无言时不妨有言，以有言弃无言也；无相处不爱有相，以有相显无相也。这就是四通车马。所谓平常心是道，直心是道场，横说竖说犹如峰回路转，交相辉映，颇似帝王宝珠，故曰回护，岂可拘泥于一言一句、一时一处、一人一物耶？此时不拘回护，彻悟本来的人以本分事相见，如果要提持，任凭他们怎样提持，也不会落入有宗可宗；如果要平展，任凭他们怎样平展，也不会失去宗旨。此即是若要提持，依任提持；若要平展，依任平展，因他们不落宾主，不拘回护故也。且道不落宾主，不拘回护时如何？试举看。那么不落宾主，不拘回护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？现举出一则公案来看一看。下面就是乌鹫消得嫩么这则公案。僧从定州和尚会礼来到乌鹫。定州和尚是神秀大师的徒孙，这僧从定州和尚会里来，他是定州和尚的弟子。我们前面讲过马大师的日面佛、月面佛公案，马大师是六祖的徒孙，乌鹫和尚是马大师的弟子，神秀大师和六祖大师都是五祖弘忍大师的弟子。以禅宗的法脉传承，这定州来僧和乌鹫和尚是辈分相当的。诸位都读过六祖坛经，当年五祖要传法， 令弟子们各做一个偈子，若谁的偈子语意名符禅宗的宗旨，就复法传译给他为第六代祖。神秀的偈子是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明悟本来观照宝刃，渐修的次第宛然可见。六祖慧能大师针对此偈而作偈曰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一法不立，当下即是顿悟的透脱已显端倪。初祖达摩大师渡海西来所传的就是顿悟的祖师禅，不需渐修。所以尽管神秀当时在五祖会下做首座，能带五祖为众讲法，五祖也不把法义传给他，而是传给当时尚未剃度在众中很无地位的慧能。六祖慧能大师得法以后回至岭南，在猎人队中韬光养晦15年之久，才出世说法，传顿悟法门，世称南宗，谓之南顿。神秀大师法席极盛于一时，世称北宗，谓之北渐。后来北宗迅速衰落，禅宗就几乎全是南宗的传承了。然而神秀所传的也是禅宗法脉，北宗也出人才，本案中的定州来僧就是北宗所出的人才。只有顿悟没有渐修也不行啊，顿悟才登初地，还需上上升进二地三地，直至十地满心，何止悟前的念佛参禅修密等等修行是渐修，悟后真修不也是渐修吗？所以有人说神秀大师是双眼明亮，六祖大师是摩西手罗一只眼。乌就问定州法道何似这里，僧云不别。乌就和尚问这僧，定州和尚说什么法，和这里是不是一样？这僧回答不别，和这里没有区别。定州和尚也是禅宗传人呐，禅宗的宗旨没有什么差别。乍听起来这答语很好，其实已经有落处了，还有一个不别在。再举一则类似的公案，雪峰一存禅师未到辛勤，曾三上投子九道洞山，得法于德山宣鉴，后在鳌山成道，是1500人的大善知识。禅宗一花开五叶，共有五宗，他的后代子孙就创立了云门、法眼两宗。雪峰禅师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禅宗大祖师。有一次他问来僧甚处来，来僧答近离折中。雪峰禅师接着就问船来路来，你是坐船从水路来的呢，还是走道从汉路来的？来僧答二途俱不涉，这两条路与我都没有关系。看来这僧却识得机锋，不是个石头人。雪峰禅师说怎得到这里，那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来僧说有什么隔碍，还有什么间隔，什么分别吗？这与本案中定州来僧的不别何其相似。雪峰禅师便打这僧，挨了打跑掉了。10年后这僧又来了，雪峰禅师还是问他甚处来，他答湖南。雪峰禅师接着问湖南与这里相去多少，他答不隔。这与10年前的问答同一个意蕴。雪峰禅师竖起拂子问还隔这个吗？这一问是什么意思呢？禅宗的宗旨赤裸裸 静洒洒，依法不立，因为学人不知不觉的就落入光影，落入概念之中，一有落处就有隔碍，就有分别了。所以说挂得一丝不明解脱，就是考他是否还有落处。这僧答：若隔即不道也，若有隔碍我就不会来到这里了。这明明是在强调无隔碍，不知不觉地落到不隔里去了。雪峰禅师又打，他又跑掉了。这僧后来也做了道场，见人就骂雪峰禅师。他的一个同参为此登门专访，问他雪峰有何言据，便如是骂他。这僧便把上述不隔的公案举出，同参狠狠地批评了这僧一顿，并点破了不隔的落处。这僧以后常常悲痛流泪，常在半夜向着雪峰道场的方向烧香礼拜。近代有一位无穷禅师，是镇江金山寺挂牌开悟的和尚，曾在四川成都避生死关。有人举上述不隔公案问无穷禅师，这僧过就是过错，这僧过在什么处？无穷禅师答：过在不隔，还有个不隔在，就是还有东西没消干净啊。你若啃了他这个不隔，就是宾看宾。明眼祖师正是在此时行棒行鹤，他若真彻，必有转身处。就像本公案中的定州来僧，他若不撤，必死于棒下。就像不隔公案里的那僧，这时行棒行鹤是极妙的手段，一下子就检验出真假来了。再讲一则发生在汉阳对岸的古公案，问古境未磨时如何，意思是没有开悟之前是什么样的境界。其实若真的了彻，便没有迷和悟，悟前和悟后等种种隔碍，种种分别，应该是横亘十方，竖穷三际，不别不隔，浑然一体。答：此去汉阳不远。这个答语不彻，虽然不远，也还有一江之隔。这一江却是天堑呢，被人称之为讥讽的禅宗语录，是活泼泼的佛性限量，丝毫也不粘滞于古人的窠臼，当下就截断学人的思维葛藤，引导学人契入佛性。不隔公案里的那僧是粘滞于不隔，去问无穷禅师的人是粘滞于公案。无穷禅师答：过在不隔，若问者灵力，当下便可透了这个公案。进而如何使问者顿弃自己的佛性呢？有人将无穷禅师答过在不隔的公案举问师公大愚阿舍离，愚公改答过在一问，直下截断问者的思维葛藤。若能在愚公语下透得出，不妨是英灵的汉，从此天堑便通途。若透不出，即使以后做得道场，也只能是魔昧好人家男女，不别不隔，要真的无分别无隔碍才行。还有迷和悟，悟前和悟后等等差别，早已隔了也。就云若不别，更转彼中去，便打。僧云棒头有眼，不得草草打人。定州来僧答了不别，乌鹫和尚说：如果没有区别，你就不必到我这里来，那就还回原来的地方去。说完举棒就打。乌鹫和尚正是在关键时行棒，若非这僧就很难转身了。这僧却是个明眼人，他自有转身处。他说：棒头有眼，不得草草打人。祖师手里的棒不是轻易用的，要长眼睛看清对方啊，不能马马虎虎举棒就打。言外之意， 我是开悟的人，你怎么能轻易的举棒就打呢？不能瞎打人呐。就云，今日打着一个也，又打三下，僧便出去。乌鹫和尚说，我今天正好打着了一个，说完又打了三下。你不是说不得草草打人吗？我今天打你并非草草，正好打准了。乌鹫和尚这是一向行令，所谓千里万里一条铁，你说打你不能瞎打，你是个有道的人呐。有道还是有东西在，我今天就是要把你这个有道打掉。金翅鸟王当宇宙，各中谁是出头人，这里是触犯不得的。我们在讲日面佛月面佛公案时提到过这句，这是新阳坡侍者对远路公所讲的，那是远路公年轻时的事。后来远路公的成就很高，是位了不起的一代宗师。远路公就是福山法远禅师，深达临济曹洞两宗的宗旨，四法临济宗的叶县归省禅师，在曹洞宗大阳景玄明安禅师座下盘桓多年。明安禅师有两个异常透脱的弟子，一个是兴阳清坡即坡侍者，一个是福延沈城，可惜他们两个都是英年早逝，以致明安禅师晚年说，兴洞上一宗非远即绝也，远就是福山法远，绝就是琅琊慧觉。琅琊禅师是分扬善昭的司法弟子，也是临济宗人，也曾在明安禅师座下盘桓，深达曹洞宗的宗旨。明安禅师80岁那年感慨无人可继曹洞宗的法席，便将传法的信物托付给法远禅师，请他帮忙物色一个合格的曹洞宗继承人。明安禅师圆寂后又过了好多年，法远禅师发现了一个能够深弃曹洞宗旨的合格人才，他就是头子义清。福山法远禅师是禅宗的硕德，享誉禅林的九代就是福山所作。我们在这里不能扯得太远，但由于前面讲日面佛月面佛时提到过远路公年轻时的一则公案，所以在这里重提，以便使诸位对他有个全面的了解。就像赵州禅师，人称古佛，是禅宗史乃至佛教史上著名的硕德。然而在他早年跟南泉禅师学道时，也堪山下的安住不得，能从一向行令的讥讽下透出，确实不是易事。本公案中的定州来僧，在乌鹫和尚一向行令的时候，并不像远路公年轻时那样讲呼吁出头又作陌生，这僧至此便走出去，这正是明眼人的作略。走出去是表示放过，你以为我落在开悟成道等概念里，你要一向行令啊，我已知道你是明眼祖师了，我若再纠缠，就像百丈疏却一半公案里那个僧人那样纠缠，不正是被你言中了吗？这时走出去放过，正当其时。这个公案到这里也可以圆满结束，可是乌鹫和尚却还是不放过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僧啊好像是在撑门主户，他是不是仍坚持开悟成道等概念呢？并没有检验出来，还要再检验检验他。若他仍落在概念里，就是没有落在实处。金刚经云，若阿罗汉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寿者。诸位，执着我人众生寿者还会是阿罗汉吗？阿罗汉不起那样的念头，不作是念， 不做开悟成道之念，才是落在实处。就云，曲棒原来有人吃在。僧转身云，蒸乃勺柄在和尚手里。乌臼和尚还要再检验检验他，便说，原来冤枉棒也有人吃啊，只有懵懵懂懂的汉才吃曲棒，挨了棒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这僧若没有下文，就说明他不是明眼人，他若有下文，也就把他引回来了。这僧善能转身吐气，也不与乌臼和尚争论，只是轻轻地转身说，蒸乃勺柄在和尚手里，因为你是这里的祖师，纵夺杀活的权柄在你手里，所以任你摆布啊。言外之意，若我们俩换换位置，你也不得不吃去棒。就云，汝若要，山僧回与汝。僧近前夺臼手中棒，打臼三下。乌臼和尚是大作家，敢向虎口里横伸，敢于横伸让他咬，便说，你如果想要勺柄，我就把这根棒回送给你。你不是说因为勺柄在我手里，你才不得不吃去棒吗？那好，我就把这勺柄送给你，看你如何处置。这僧倒也不客气，你送给我，我也善用，便夺过乌臼手中的棒，打了乌臼三下，这叫宾主互换。本来乌臼和尚是主，定州来僧是宾，现在来僧是主，乌臼是宾了。若不是乌臼和尚这样的大作家，也不敢轻易地把棒送给客人；若不是定州来僧这样的明眼人，也不敢贸然地夺棒打山主。就云，曲棒曲棒。僧云，有人吃在。乌臼和尚挨了棒，便说，曲棒曲棒，你这是棒头无眼瞎打人，你行棒行的是曲棒。定州来僧说，有人吃在，你说曲棒就有落处，有落处就该吃棒，打你打得正好，并不冤枉。就云，曹操打着个汉。僧便礼拜。乌臼和尚说，曹操打着个汉，今天碰上了一个汉子，打中了一个明眼人。这是说乌臼打来僧打中了，还是说来僧打乌臼打中了呢？无论谁打中谁，都是乌臼和尚自己赞扬自己，我若无眼，岂能打中你这个明眼人吗？你若是个懵懂汉，我纵然道眼通明，也是双失，幸好你不是懵懂汉，敢于夺棒打我，你也是打中了一个明眼人呐。定州来僧的礼拜却并非平斩，并非放过，这一招最毒，所谓衔虎之击者也。你是个能打中明眼人的大善知识啊，这就是有落处了。你露出这么明显的破绽，我正好在这痒处挠一挠。你是善知识，我向你礼拜了。这时乌臼和尚若拒坐，稳稳地坐着受礼，那就被这僧顶死了。不要忘了，现在勺柄在这僧手里啊。就云，和尚却那么去也。僧大笑而出。乌臼和尚自有转身之处，却称这僧为和尚。在丛林里，和尚这个称呼不是随便谁都能承当的，只有主持道场的大祖师才担当得起。你向我礼拜，想借机顶死我呀？我能识破你的机锋。现在勺柄还在你手里，你却向我礼拜，就那么去了吗？定州来僧大笑而出，这才是平斩，才是放过。你的机锋我知道，我的机锋你也知道，这多么好笑啊！这个道场是你的，正应该你做，你当之无愧。现在我把勺柄还给你，我还是出去的好。大笑而出， 正好圆了这个公案。就云：削得嫩吗？削得嫩吗？正道歌云：四世供养感慈劳，万两黄金亦消得。消得就是消受得了，若消受得了，了则业障本来空，若消受不了，未了应须还宿债。大祖师可不是轻易能打的，若消不得，打大祖师罪过弥天呐。现举一则消不得的公案。慈照运聪禅师得法于首山省念，是临济宗的硕德。在他住持襄州的石门道场时，襄州太守为泄私愤，把他抓去鞭打羞辱了一番。放出后，众僧出寺迎接，在路上相遇，首座赶向前问讯说：太守无辜屈辱和尚如此。慈照禅师以手指他说：平地起骨堆，意思是本来没事，是他故意找茬。谁知随禅师所指之处，平地竟涌起一堆土。太守听到了平地涌土之事，心惊肉跳，但却不知忏悔，即派人把那堆土填平了。填平后不久，土又涌出，与未产前一样。后来太守全家都在襄州惨死，这样的报应也不过才是花报，死后的果报惨不忍言呐。乌鹫和尚称赞定州来僧削得嫩吗，不仅仅是称赞着僧，同时也是自赞：我若不是能看清对方，岂敢轻易的就把勺柄与他。纵观做道场的大善之士，有几个敢像我这样在虎口里横身让他咬。这则公案就到这里，下面是雪窦禅师为这则公案写的颂。忽记忆浅记难，互换机锋仔细看。有人善于弄蛇，吹一种叫瓢子的东西，发出特殊的声音，就把蛇呼来了。呼来容易啊，要把它们遣走可就难了，必须是行家里手，具有遣蛇的手段，才能把它们遣走。俗话说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我这次来温州，在船上遇到一个人，他说他爸爸也是个修道的。我问他：你爸爸修什么道？他说：画一道灵符，请什么神，什么神就到。原来是个外道。有一次请来一个孙悟空，有人从门口经过，不由自主的进来就翻跟头，一直翻，翻个不停。这样不行啊，把孙悟空送走吧，却又送不走，他爸爸吓坏了，从那以后没敢再请。后来他爸爸的师父说，请来办完事情就要送走，把孙悟空的师父请来，孙悟空就走了。孙悟空的师父是须菩提，画一道须菩提的灵符，一烧就能送走孙悟空。诸位，这些都是精灵鬼妖，假托孙悟空、须菩提之名，却也是忽即易，浅即难呢。佛菩萨的名号，他们也敢冒假，不能相信他们。忽即易，浅即难，是比喻将棒给他容易，想夺回勺柄把他遣走可就难了。互换机锋仔细看，互换机锋就是宾主互换的机锋。你看他们俩，一下子乌鹫是主，来僧是宾，一下子来僧是主，乌鹫是宾，个个都是转碌碌的，如水上葫芦，按着便转。仔细看，我们要看仔细哦，我们要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启用的，从这里学习学习，以免以后被问到。比如卖油瓷的婆子问德山，见第四则德山邪妇问答。金刚经云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上座玉点哪个心？该怎么答呀？ 你们说说看。有人答道，不知，不知，不知就不能吃点心。老婆婆已经讲了，而若答得，不施由此做点心。若答不得，别处买去。若答不知，还不如直接到别处买去。答语应该涵盖相投，就像盒子和盒盖子扣上恰好。若驴唇不对马嘴，就是涵盖不透。既然三心均不可得，自当一体同观。当婆子问遇点哪个心时，可以轻轻地答他，你知我也知，不能告诉他人知。此后婆子不能说他不知，他若说不知，即刻给他一句将谓将谓，原来原来。他也不能说知，般若无知故。婆子要布施，德山是受施者，受施者若伶俐，布施者始终是宾。正到自信之后，机锋对答只是妙用，就看你是否机灵了。有人问你，你想一想再答，就不行。如果心里真是空荡荡的，真的没有东西，答语即口就来，用不着思考。当然启用也有一个学习锻炼的过程，我们前面的这个互换机锋的公案，诸位要仔细看了。结石固来犹可坏，苍冥深处力虚干。什么叫结石啊？结是佛教里的时间单位，一结是多长时间？可以用这块结石来计算。结石是一块异常坚固的石头，厚度一由旬，一由旬等于40里，长和宽都是84000由旬，这比我们的地球大多了。每隔500年有天人下来，用他们的衣袖在结石上拂一下，直到把这块坚固的大石拂尽，磨得没有了。天人的衣服很轻柔，重量只有6铢，24铢等于1两，4件天衣才有1两重。用这么轻柔的衣袖，500年才拂一次，将一块比地球大得多的结石磨光，所需时间之长，还能想象得出吗？这么长的时间就是一结，谓之轻衣拂石结。结石固来犹可坏，结石虽然坚固，还是可以被轻柔的6铢天衣磨光，还是会坏掉。但乌鹫和尚与定州来僧宾主互换的机锋，你却无论如何无法摧坏，千古万古也不能穷尽。机就是佛性，锋就是妙用，这是佛性的大机大用，怎么会损坏呢？苍冥深处力虚干，苍冥就是茫茫的大海，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苍苍茫茫，渺渺冥冥，无边无际，辽阔迷远。寻常人到了这里都要被淹没掉，但是乌鹫和尚与定州来僧如果到这大海里站立，海水也需干枯。这是用结石和大海做比喻，赞叹两人宾主互换的机锋。这一句明显是宝，下面一句看来是贬，但骨子里更是进一步赞叹。乌鹫老和定州僧真是一代精英，杰出的高僧。乌鹫老，乌鹫老几般和，与他少柄太无端。乌鹫老，乌鹫老啊，你这是从何说起呢？你有多大的本领啊？你怎么敢把少柄给予他人呢？你这样做太轻率，太武断了。这根柱杖子3世诸佛也用，历代祖师也用，用它来打掉学人的执着粘滞，使学人见取自家本来面目。你怎么能把这个轻易给人呢？幸亏定州来僧晓得平展，只轻轻地打了你3下。纵或遇到一个鲁莽的汉子，虚空里端鼓，平地上起雷，把柱杖子交到他手，他跟你胡搅蛮缠，乌鹫老也能轻易地转危为安，化险为夷， 以作家自有出身之路故，一般来说当然不能轻易地把住账子交付他人。然而我们做事情要看对象，要看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，是法器就交付，不是法器就不交付。无咎和尚道眼通明，看准了对方，大胆地把勺柄与他，才演出了这场千古绝唱。如果当交付而不交付，缩手缩脚，这公案的后半段就没有了。忽即易，浅即难，互换机锋，仔细看，雪窦禅师不就是从这里看出精彩来的吗？结识故来犹可坏，苍冥深处立须干。